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主题就是继续的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并且指明了基督超越了立位型的祭司。希伯来人对立位的祭司是非常熟悉的，在经文一开始前面十节的经文当中，就是已经给我们知道关于祭司的定义是什么。就像先前所说的，耶稣基督有三种职分，他的三种职分是他是先知、祭司、君王。所以主耶稣有三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基督就是最后对人所要说的话，神把一切要说的话都借由基督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特别说基督是神最后所任命的向人说话的神，都显示出来的。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祭司，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已经向人说话了，现在成为主耶稣就是神的道，他是现代人的祭司，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以君王的身份再来做王。所以听众朋友，此时此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来亲近他，因为主耶稣跟亚伦一样有大祭司的身份。感谢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成为了祭司，就像所有的立位支派的人，他们都是祭司。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祭司的身份，因为我们可以向神献祭，献上我们的赞美，那么我们奉献，把自己献上，赞美就是我们可以献上的祭。你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你有没有赞美神啊？今天有赞美神吗？那么我们也可以把物质献上，我们奉献，今天我们劳心劳力所结的果子，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献给神，我们基督徒可以把这些当成祭物一样奉献给神。那么我们也知道祷告也是祭司的一个本分，他的职分。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能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自己的权利，就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这些表面功夫了。我们基督徒不要做表面的功夫，我们把过去的把那些什么教会那些仪式条文把它摆一边，太过强调什么过去怎么怎么的，过去啊所用的人为的，从人为的所做的这仪式的条文呢，可以摆一边。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了，我们敬拜神，敬拜神这件事情上啊，有两个极端，一种敬拜的方式非常的极端，很情绪化的，那么另一种极端是什么？很仪式化。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啊，这两种方式可以说都是一样，属于血气的，不是真正的属灵的敬拜。我们基督徒要做属灵的敬拜，不是情绪化的敬拜，或者仪式上仪式化的敬拜。简单的说，我们要很单纯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敬拜他，我们不需要靠这些什么特别的仪式、特别的技巧啊，某种方法啊去敬拜神。过去啊，曾经有一位太空人，关于美国太空人的笑话。那么有一个人，太空人他进到太空舱里面了。他正要关门的时候，准备升空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啊，新闻记者就问这个太空人一个问题。他怎么问呢？他说：“你现在准备要升空了，那你身为太空人，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呢？”听众朋友，我们看这个太空人怎么样回答。那么这太空人啊，就做这样的回答。他说：“如果你坐在50000个零件、机械零件上面，每一个零件都是用最低价钱采购来的。”他说。你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是太空人的做一个回答。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说到有些人他敬拜神的方式是很表面化的，就是非常的仪式化，看重这些仪式。其实也有一些人敬拜是很情绪化的敬拜。其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感觉。其实真正的敬拜 乃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敬拜神。简单的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要劝告我们听众朋友，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赐下怜悯，赐下恩惠，赐下帮助，这些我们最重要的，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现在我们要进到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些经文请听众朋友注意啊，这些经文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么这些经文给祭司下了一个什么是祭司，一个祭司的定义，他必须要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是个人，他必须要是个代表，做代表的，他是代表人，因此他可以到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代表人。因为祭司要是替人办理跟神之间有关的事情，因为他是奉派做什么呢，就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因此他必须要是神所认可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说，他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些经文就是指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第四节经文的时候啊，读到第四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就知道，没有人自己想要得到大祭司的尊荣，只有蒙神所召的。大祭司是神自己呼召的，就像亚伦一样，神呼召他。所以意思就是说，大祭司是神所指派的人才能当祭司，大祭司。因此祭司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他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第二，他必须要被奉派去替人办事情的，第三，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做什么呢，他是代表人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区分祭司跟先知啊，是不一样，祭司有祭司的职分，先知有先知的职分。祭司啊，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他在神面前是代表人。那么先知呢，先知也是神所选召出来的，他领受了神的话，就是他向人宣告宣讲神的话，所以他是代表神。因此旧约的祭司不能够向人传讲神的话，因为这是先知的职分啊，先知是代表神向人宣讲神的话。那么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我再强调，他在神面前是代表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因为主耶稣在神面前就代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神面前，在父神面前做什么，耶稣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祭司的职分，记得听众朋友，祭司的职分不是服侍那些世上的罪人，记得祭司的职分不是服侍那些不信的人，世上的人，祭司的职分乃是服侍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蒙恩得救的人。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老约翰说得很清楚，说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听众朋友，这句话，这些经文很重要，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约翰说的，这个老约翰他也是对我们说的，说你们这些啊，就是讲我们这些犯罪的小子们所说的话。因为很清楚的，神的儿女也会犯罪，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不是圣人，我们也是会犯罪的。感谢神，因为主耶稣自己他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恶。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又继续说了，说什么呢啊，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下半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听众朋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非常重要，这下半节就是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感谢神，他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天上他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的仇敌撒旦在父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代表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因此这是我们在地上很难找到一位能够满足我们的祭司的原因。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明白啊，在地上你能找到一个让你很满足的祭司吗？ 这当然不可能，找不到的。那么我要把话说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故意要挑剔啊，我们做传道的不是挑剔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在神面前想要代表我，他想在神面前代表我，那我要确定，既然他要代表我的话，他一定要能够是神所认可的人。他有被神指派他能代表我吗？他有通过律师考试吗？他能在天上代表我吗？当然他不可能。所以听众朋友，基督徒可以彼此代祷，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天上彼此来代表，你也不能代表我，我也不能代表你，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代表你，代表我。感谢神，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大祭司，他可以在父神面前，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就可以代表我，也代表你。当时我们真正是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父神面前的代表是谁呢？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五章一节的下面啊，继续看五章一节的下面，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祭司的职分，只有祭司可以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了，主耶稣他要献祭，主耶稣要献上他自己，他把自己献作为祭物，是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把自己献上的。那么主耶稣要救赎我们，他流出宝血，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他所献上的比金子银子更宝贵的多了。金子银子不会像粪土一样，基督救赎我们流出的宝血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么表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那么这里所指的这个罪，这里的罪在原文当中，罪不是指一样的罪，这个罪在这里所说献上赎罪祭的这个罪是复数多数，复数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单数，就是说明了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犯的罪也不是只犯一个罪。听众朋友，你我犯的罪是指一个罪吗？其实你我的罪很多，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犯了很多的罪。听众朋友啊，也许你发怒的时候，发脾气发火的时候，你就应当来到神面前认罪。你有会在神面前认罪吗？你我的罪大概不只是一种吧。那么有罪的时候，听众朋友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啊，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有一位在天上，在天上，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祷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父神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他为你为我代求，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代求的职分。那么我们听众朋友都要说阿们，我们有一位这位救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来，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二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注意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希伯来书五章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大祭司是指谁的？我们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已经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所说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主耶稣说的，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相处了三年，如果主耶稣犯了任何的差错的话，那门徒当然会知道，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错，主耶稣是无罪的，他没有犯过罪。可是主耶稣曾经在地上为人，主耶稣他是活着，他是人子，那么主耶稣非常的了解我们基督徒，了解我们这些人，主耶稣能体谅那些愚蒙的，我们这愚蒙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读的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人，体谅迷失的人什么意思呢？体谅愚蒙的就是指那些犯了罪的人。感谢神，主耶稣体谅我们今天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在利未记，我们现在翻到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讲到这些罪。利未记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就是讲到这些罪。如果你认为在这几天之前，也是昨天前天啊，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犯过一项罪，那么你认为哦，也许说啊，你说这两天我没有犯过什么罪啊，啊，那你一定觉得自己啊很了不起了。听众朋友，我要跟你说诚实话，我要对你说，因为你犯了一个什么罪呢？你没有觉察到你犯了罪，其实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你没有觉察到你犯了罪，其实你是有罪的人。感谢神啊，我们的大祭司会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也许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自己的罪。这里说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常常啊，觉得自己还不错， 其实你没有知道，你其实也没有觉察到，你有很多的，你我都有很多的罪。箴言十四章十二节啊，我们翻到箴言十四章十二节，听众朋友也可以记得，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几句话我们要大家要记得，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再读一节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可以记起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句话我听众朋友你已经读过很多了吧，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么圣经这里把我们比喻作羊，因为羊都走迷了路。希伯来书五章二节下面啊，下面五章二节的下面说怎么说呢，下半，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是说什么呢？那么这是说到亚伦，他自己被软弱所困。亚伦在他的个性上当然是有缺点啊，有很多是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缺点，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感受，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位完全的没有犯罪的中保。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主耶稣不会，他不会跟我们一起犯罪，主耶稣会把我们扶起来。那亚伦啊，亚伦这个祭，这类型的祭司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亚伦自己他可能会包容自己犯，他已经犯罪了，亚伦犯罪了，他会宽恕包容自己所犯的罪。那么或者说他认为说，亚伦他当祭司，他也许会斥责别人啊，责备别人啊所犯的罪。听众朋友，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他却能够怜恤我们。主耶稣也不是单单定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犯罪以后认罪的时候，主耶稣也不单单的责备教训我们一下，但是主耶稣啊，他要向我们施怜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听众朋友，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我们改进，耶稣要我们施，对我们施怜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步，能够改变。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就像耶稣，就像我们的大祭司，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常常记起来，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能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天上，实在神的恩典太大的。我们看到亚伦跟基督之间啊，亚伦这个祭司跟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司，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亚伦他这个祭司，他当然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祭司。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希伯来是五章三节，五章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献祭献赎罪祭，五章三节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么在赎罪日啊，这个重要的日子的时候，那亚伦祭司亚大祭司做什么？亚伦做什么？他必须要带着祭物为自己的罪先献赎罪祭。他把血带到至圣所，他先解决自己啊，亚伦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然后他才有资格代表百姓向神啊献上赎罪祭。但是耶稣基督啊却跟亚伦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因为主耶稣他乃是为我们，为你为我献上赎罪祭，把他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啊，是为我们的罪啊。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基督才是神自己神所认可的大祭司。我们继续看五章五节，希伯来书五章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注意这里要特别说清楚，让听众朋友明白今日生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啊，是讲到基督跟主耶稣生在伯利恒，主耶稣生在伯利恒，但是这一节经文我今日生你不是讲到主耶稣生在伯利恒，而是指特别指什么 加略山的墓园啊，这跟加略山的墓园有关系。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主耶稣是埋在加略山的墓园附近，那么主耶稣就从那里复活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回到天上的时候，主耶稣就成为了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听众朋友，这句话就是特别强调第五章第五节，是强调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听众朋友要注意的，继续我们看第六节，希伯来书五章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里说到亚伦的等次就不适合把基督跟耶稣基督祭司的身份排列在一起，所以耶稣跟亚伦等次的祭司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耶稣不是按着亚伦等次的祭司。那么虽然亚伦是祭司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另外一种祭司。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亚伦只是神的仆人而已。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六节下半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听众朋友们问了，麦基洗德是谁呀？他的记录只有在创世纪十四章看到麦基洗德这个人，他称为至高神的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在哪里出现呢？就在亚伯拉罕战胜了基大老马和他的联军，救回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百姓，包括他的侄儿罗德。就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在基大老马和他的联军一起啊，战胜了基大老马和他的联军，救回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神的百姓，包括罗德在内，同时也夺回了被抢夺的财物。那个时候麦基洗德就出现了，他就迎接亚伯拉罕。那么索多玛王也来迎接亚伯拉罕，要把所夺回的这些财物要给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他面对这是一个对亚伯拉罕是一个诱惑，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多玛王所给他的赠与。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就读到了，又有撒冷王，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注意这段经文说到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就是和平的意思，指和平的意思，也是公义的王。我们不知道麦基洗德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找不到线索。那同样的，他就好像无声无息的在圣经里面就消失了。那此外历史里面也没有再提过麦基洗德。在诗篇110篇我们就看到，关于诗篇110篇看到麦基洗德的预言，就说到将来会出现一位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么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解释了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有些解经家认为麦基洗德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认为麦基洗德就是道成肉身基督。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麦基洗德跟主耶稣是不一样啊，麦基洗德不能够跟耶稣相比，那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认为麦基洗德他是一个人，他因为他是做了撒冷王，那我认为麦基洗德倒是和摩西啊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也是神所称赞的称许的那一类型的人。我实在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回到哪里去，但是我们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才是无始无终的。按照启示录一章八节说到主耶稣他是开始也是终，主耶稣是阿拉法，耶稣是俄梅加，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主耶稣是阿们，也是那位永恒的真活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到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 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